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时代，我是总编辑王智仁。随着 5G 跟 AI 科技的日新月异，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到许多的这些科技所带来的便利。那特别在我们日常熟悉的 3C 产品之外，现在第 4C 汽车 Car 也加进来。那我们怎么样把在目前的这个资通讯领域里面所发展起来的软硬体技术也放到汽车里头，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跟更加的安全，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一个重点。那么很高兴请到在这个领域里面目前表现非常杰出的一家新创的公司创新物联总经理林俊彦 Keanu 到我们节目来。 Keanu 你好。
你好张。
那首先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就是创新物联你们在做的这些技术跟目前所达到的一些成就。
哦，可以啊。大家好，我是林俊彦啊，我是创新物联的创办人。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早期是服务在一个外商的电信设备商，叫阿尔卡特朗讯 Actiolucent。那当然，它现在已经被Nokia 给 merge 了，所以现在是 Nokia Networks。那我在离开Actiolucent 之后，加入的是鸿海。所以我们在早期，我是从鸿海内部创业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出来。那当时我是物联网服务处的处长。鸿海当时的情况是已经投资了韩国电信 SKCNC 110几亿，那我就负责做当时事业单位的这些对接啦。那对接完之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对接的内容主要是在车联网保险跟出行的数据应用的这个事业计划变成是一个创业的一个 program。 那后来内部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设立了创新物联这个公司。在过去的9年之间，我们就是在发展这一块事业。那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主要是在服务给汽车的保险公司，车队运输车队的业者，车厂，还有一些电信公司，都是我们主要的客户。那我们主要的技术就来自于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把这些数据透过一些 AI 机器视觉机器学习来进行风险的评估，所以应用到刚刚说的这些客户里面去，我们算发展的还蛮不错的。
是，所以 Keanu 其实你有很丰富在电信行业领域的经验哦。
是，
因为过去的电信领域里面，其实一个国家有一家公司，因为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所谓特许行业哦。
对，
像法国有这个 Alcatel，
对，
像加拿大有这个就是 Nortel， 美国本来是 AT&T， 底下有一个叫 Lucent 做研究，后来再 spin off 出来、哦。
对，
台湾以前的中华电信其实也是一个台湾本身的这个国有的独立的。那像在芬兰有 Nokia、Radio、Ericsson， 它大概都是一个国家一家电信公司。所以你经历过那一段，所以。但你年纪看不出来，就是那是比较早期哦。
对，
但那也是一个在整个电信行业过去打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哦。
是，
那有了过去的这些，从二 G、三 G 到现在四 G、五 G， 其实它是一路上来的、
哦。对，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因为过去其实电信通讯是归电信通讯
哈、哦，
那交通运输归交通运输，
对，
那比如说电脑行业归电脑行业就在做计算，那它现在有一个机会把这个三样东西可以把它并起来、哦、
是是是。
那这个也体现到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车联网的这个部分、哦、
对，
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大概也先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所谓车联网的技术，因为这个过去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
对，
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或者一个服务的形式在体现。
好，车联网这个技术我讲点历史好了。汽车的发明大概是在140年前、第一批量产大概是1200辆，那 Mercedes-Benz 他们发展出一个内燃机，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铁壳，然后像马车一样的轮子。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7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第一套电子控制系统叫 ECU， 那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用软体控制整台车，所以一台 S-Class 就是 Mercedes-Benz 的 S-Class需要有2000万行的原始码来做这个整车的整合。在2016年的时候呢，开始有了 Tesla， 他用机器视觉来决定这个自驾车可以应用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不看到的是不只是量的这个增加，其实值上面的一个改变。那如果我们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说的话，刚好我们在介于2020年2030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时间切片切开来看的话，大概有四个面向的改变，改变了车联网的新的技术发展。我们分别称它为 CASE case。车辆变得联网化。2020年的时候，汽车生产就是新车上市，大概有 48% 已经有包含 SIM 卡在加装在里面。到2030年有 96%。 那Level 2的这种自动驾驶化，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有20几%， 大概2030年的时候大概会到70几%。那如果说我们谈共享，就是车辆因为以租代买这个形式用共享来达成一趟旅程的话，在2020年的时候只有 1%， 2030年的时候已经到达 26%，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成长。那再来是电动化复合动力，从 3% 会进展到大概40几%。所以整个汽车的这个生态，因为车联网的技术通讯能力内建在里面的时候，已经发生很大的一个变革。它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包含交通的移动上面变得更安全，然后拥塞的情况可能有机会变得更减少，这些都是有可能透过这些车联网技术达到的。
是，因为车联网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汽车连接网路。
是的，
听起来很简单，但背后其实有很多工作要进行哦。
对，
那当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那车子联网是第一步，那将来可能这些车子都联网之后，可能汽车跟汽车之间彼此也可以沟通互联哦。
对，
但那个是下一步。
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是放在就是汽车跟网络连接，所以过去所谓的驾驶行为，就是有驾驶坐在这个驾驶座上的时候放方向盘出行就结束了。但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会产生许多的一些资料跟讯号，
对，
它是要回传到就是后台的网络，或者我们现在讲的云端，
是，
那可以去做比如说收集整理分析，那如果有一些异常状况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来提醒
对
这个驾驶，比如说你超速或者说你急转弯，
对，
或者也许你可能前车跟你距离太近，你需要稍微小心一点等等的哦。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目前车联网大概的技术跟应用的一个情况哦。
对，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那当然因为 Keanu 你在技术的这个背景刚才提过，就是很多的这些大公司，包括后来到台湾本地像这个鸿海哦。那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在整个你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针对的这个对象，我比较好奇说会是车主在这个阶段更多，还是说是可能保险公司？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想大家会在意两点，一个是说我能不能减少出现事故的这个情况，
对，
以及就是说如果有事故的话，那这个保险到底理不理赔，或者说理赔流程能不能加快。
对
对，
好，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要是在提供给保险公司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解决过去保险公司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在计算保费的时候，过去的这个计算基准呢是来自于你的年龄性别过去的肇事记录，
就他会有个 demographic， 然后去统计说可能这个类型的人他是属于比较高危险群，另外那个可能比较低根据这个东西用统计学去决定他的投保费率。
对， 对， 对，这个计价基准是比较简单暴力啊。但是事实上因为每个人的风险的情况按照他的行为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比较合理的计价基准都必须要了解这个人是如何驾车的。所以当一个车子没办法联网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取得这些驾驶行为数据，因为车子卖出去之后就已经是这个车主个人的。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够采集数据，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协助保险公司把这些数据驾驶行为数据采集回来。我们一共在车上我们如果是新车透过行车电脑采用的数据大概有170种每秒钟，那再加上我们扩增的数据大概100种，所以我们大概有200-300个数据收集回来。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演算法把它计算成一些驾驶行为风险的系数，大概有17项到25项的风险系数提供给保险公司。那他们会在里面挑选出3到4项，那给予它不同的权重，那有点像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菜单，那它就可以计算出一个保费精准的计价的一个基准提供给保险公司。那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使用我们这个系统，在台湾目前大概有14家的保险公司，其中有5家保险公司跟我们有在合作这一方面的技术。
对，所以这个技术其实它是体现它是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应该是一个类像盒子一样的东西，
对，
装在汽车里头吗？
对，
所以它有点像是飞机的黑盒子的概念，那只是说飞机黑盒子它其实是等到你要需要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去分析里面记录的资料，但是你们安装在这个汽车里面，它是会及时透过 5G 的方式是把这个资料传输到后端
是的
云端的那个控制中心去了。
对，如果它本身已经具备通讯能力，那所回传回来的数据就已经在云端，我们去取用回来就已经可以协助保险公司完成刚刚说的这一段。那也有一些车子是它本身设计生产的时候并没有包含这些感测器，那我们就会提供给一个设备给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跟我们购买这个设备之后帮它的保护安装在它的车上。那这个设备的形式呢，可以是一般这种我们看不见的这种隐藏式的这种安装，那我们称为 OBD。它也可以是一个行车记录器形式的，那就很大喇喇的就是在挡风玻璃前面，那协助你 拍摄影像，做视觉的分析。那同时呢，它里面内建的感测器也在帮我们读取这个驾驶行为数据，来完成刚刚说的这一项计算保费的这个工作。
嗯哼，大概会记录多少样数据？比如说它会有拍摄影像，比如跟前车，因为假设有事故的话，这个可以拿来。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记录它的这个行车的速度，
对，
跟应该有 GPS 的功能，记录它在哪一个位置、哦、
对，
还有哪些数据是在这里头？
我们在计算费率因子的时候呢、嗯、就是计算这个风险，然后评估保费的时候、嗯、大概有十几个不同的数据、嗯、那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包含的前车过境、车道偏移这个不停的变换车道，这种利用机器视觉辨识出来的结果的。那也有一些是不用涉及到影像，单纯是靠感测器所获得的，比如说急加速、急刹车、不当的这个转弯、另外就是超速、这几个因子都是经常被保险公司拿来引用的。
嗯哼，
那因为每个保险公司都有不同的这个观察这个标准，所以每个权重都还有一些些微的差异这样子。
是因为如果是经常变换车道，要么就是可能酒醉驾驶，要么可能就是开赛车，这样做应该对保险公司来讲都要是比较去小心，可能要么就是考虑要不要接受他这个承保，或者是要提高他的费率哦。
是是是，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就是说，它其实有一点类似一台小型的简单功能的电脑，
对，
安装在这个汽车里面了、哦。但它不只是电脑，因为它还有传输讯号跟接受讯号的功能哦。
是。
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当保险公司很需要这个，因为万一有事故产生的时候，
对，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取得，就是一个足够的数据去还原，然后以及就鉴定那个事故的责任。跟后面的理赔，所以那目前来看的话，就主要的客户应该是以保险公司为主吗？
是的，是的，
嗯哼，
对，我们目前跟我们合作的是明台产险，已经使用了刚才说的这样的行车记录器的形式。那最特别的事情是，它所设计的这个保险商品，我们称为 UBI， 是已经送金管会核准。那后面包含计价的基准，那包含理赔的这个程序。都已经包含在这一个保单的这个服务里面。那有趣的地方是，前面我们刚才提到说保费计价这个我们已经了解是用风险来评估。那刚刚说它本身是一个行车记录器，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最关键那个影像，大概是15秒钟，就是前12秒后3秒的15秒钟影像回传。那这个回传的影像呢，如果肇事责任清楚，没有人员伤亡，符合这两个条件呢，是可以允许利用回传这个影像，不需要警察到场，就不需要有人去地上滚这个轮子啊、嗯、然后用这个手抄手绘稿去画一个很这个有趣的一个草图、
嗯、
然后变成是后续理赔的一个佐证资料，它就完全是靠回传这个影像来进行。那再者，我们在提供保险公司进一步的服务，我们把回传这个影像在做的这个机器视觉的分析，分析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肇事者的过程透过辨识出道路上面的物件，比如说车子、行人、脚踏车等等这些物件，那也包含了交通号志、灯号、标号、标线等等，在150几种不同的这种车道上面这些物件，那再透过这个时间序列的方式把事故过程把它还原回来。那这个也是我们提供给保险公司的服务，他就可以拿着辨识后的结果当作是理赔申请书里面的资料，或者是肇事预判表里面所使用的这些文档。
嗯哼，对，那保险公司现在会，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很方便嘛，就是节省了他去处理类似像这种事故，
对，
收集资料跟后面就是理赔的流程，
对，
大概能够帮他们节省到多少？
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嗯、过去我们的生活经验大概是比如说事故发生到我们真正可以警察到场，我们做完笔录人离开，然后保险公司已经处理完，生活经验是90分钟。那过去呢新安东京他是提到说我30分钟到场。但是我们现在透过这些车联网的这些影音的技术做数据回传，是三分钟到五分钟离场就可以离开现场。所以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时代给予的科技红利。
嗯哼，这个跟你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发展这个技术所设想的客户跟市场是一样的，
对，
也是以保险公司为主。
对，只是我们后来后期发展的更多，比如说我们发展了一半之后发现，哎，商业车他们也非常有这种风险管控的需求，因为他们在经营这个运输的事业嘛，他如果说车辆本身造成的风险不只是有营业损失，可能还有理赔责任，那所以他们也很重视这一块，所以我们突然间就多了这个商业车队的客户。那也很多电信公司，因为他提供了联网的服务之后，他也需要一些加值服务，那他就跟我们签约 我们所提供的软体服务提供给他的车队的客户，他就可以同时提供联网的这个通讯服务以及价值服务，同时提供给他的客户。
对，那像是如果是一般的个人的车主呢？
个人车主我们最近也有一些案子推出，台湾的行车记录器大厂是 MIO， 那他的母公司是 MyTag， 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变成我们的股东，所以在技术跟资本上面都跟我们在合作。那在近期他们所推出的行车记录器就已经包含我们的保险服务，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行车记录器所使用这个 APP 里面可以去计算他的保费，那资料来源就来自于车上这个行车记录器。那 MyTag 它的应该说 MIO 它这个市占率是非常高的，在台湾每一年销售的车辆数呢是42万辆，那每一年在台湾销售出的行车记录器，有新车买有旧车买，也是42万台，那 MyTag 大概就可以卖出20到25万台，所以市占率大概是有 50% 到 60%。
是，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当它发生事故，当然大家都不乐见，但如果有事故产生也希望责任能够尽快理清，然后进入理赔程序完成这个理赔哦。
对，
它可以其实帮助这个整个流程是可以简化、哦、
对。
那另外当然更关心的是说，那它可不可以帮忙去减少发生事故
的
比例，再透过像这样的服务，它就是我们能够期待怎么样去改善或者达到这一点呢？
好、哦、这一点在保险公司上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名称，叫做损害防阻，就是事故发生之前我们就利用一些手段的介入，让这个事故本来会发生变成不会发生。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车端的这个设备它能够在应该提示的时候发出正确的提示。那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一个设备是刚才所提到是一个联网型的行车记录器，我们称为 CDR。 那这个 CDR 本身就可以在刚刚说的超速、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辨识到前车过近的时候，车道偏移的时候发出这个警示。那这种警示的效果我们统计下来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整体来说保险公司的理赔率大概在 60%， 那这种有安全提示的这种事故发生的赔款的比例是 41%，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它几乎是减少了三分之一事故发生的理赔，那也代表说减少了更少的体伤、更少的人亡、更少的财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
对，那就像这样的一个服务，它其实需要有像是比较快的低延迟的这个网络传输的这个，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它在城市里面应该是一个比较能够达到像比如说 5G 或者可能 4G， 但是它可能如果在郊区的话就是相对来讲，但当然郊区的车也没有那么多，
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 target 就目标还是放在就是怎么样去解决市区的这个交通运输，以及怎么样去降低它出事故，以及万一有出事故怎么样能够尽快是走入保险的程序去理赔。
对，
重点还是在城市的交通这一块。
是、嗯、对，城市交通这一块在随着这个电信设备的这个迭代上还是可以有很显著的效果。我刚刚提到说损害防阻它的技术源头是来自于自我侦测，侦测到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发出提示，对吗？
对，
所以说控制在我们的车室内。可是当 5G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广连接，然后大量的传输，那多点的这个传输，这些特性其中一种技术是 MEC。 那 5G 的 MEC 提供一种功能，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内透过临近的基地台可以针对后方这个车辆进行大量的广播，那这种广播就可以在几个 millisecond 的时间内，当我前面的车辆发生了侦测到一些危险的事件的时候，就可以已经提醒同一个车道里面后面的车辆，就可以减少像我们的印象中在那种高速公路上一串车子那种连续追撞的可能性就会大幅的下降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交通运输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就是让它在一个非常低延迟的情况底下就可以得到这个安全提示。
对，那当然如果我是车主的话，我会期待说那这个低延迟能不能接下来把那个延迟再改善，以及就是说从城市也可以扩大到郊区，等于说台湾全岛都是没有死角的。
是，
所以不晓得就是那类似低轨道卫星这样的技术会也会在你们未来的 roadmap 考量的发展的。
哦，对
对，
低轨道卫星它现在有在做一些技术整合的一些测试，但是实务上面要发展在应用上，尤其我们公司特别是应用在这个数据的价值应用在生态系上，目前的话就还有一些时间差，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
嗯哼，那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汽车里面当然结合越来越多的这些所谓的电子， 跟通讯跟包括 AI 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哦。那除了就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收集跟传送、分析这些讯号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在车舱里面，它除了交通，它其实某种也是越来越有娱乐的概念了。所以作为智慧座舱的这个其实现在发展的也很快哦。那我不知道像你们这个类型的服务，将来怎么样去结合类似像智慧座舱，可以再往下再进一步走得更远？
在台湾，因为有相当多的这种汽车供应链在落地在台湾嘛，所以基本上一台车大部分零组件都在台湾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三电系统啊、电池啊、面板啊这些。所以智慧座舱一直是在台湾都已经是生根了，但是某个程度来说，硬体的设计生产它是牺牲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环境条件所获得的。那我们比较关注的反而是刚才说的这些数据的这些价值应用。所以我们比较着重在刚刚提到的保险，甚至是保修保养或者是租赁这部分的这个数据的这种价值应用，我们主要的会 focus 在这一块。
对，那跟着这个而来，就说，因为台湾现在有个趋势是，就刚才提到那个提到，因为一年大概42万辆车，
对。
但是购买这个车的，它其实越来越多是像这种车队或者租赁公司哦。就说对一般的这个用户来讲，就是我需要使用车子，我可能会透过类似像 Uber 或者像这个55688，或者我可能去租车，或者用这所谓共享汽车的方式哦。所以，将来就是类似像这些车队，或者像这些租车公司或者租赁公司，会不会是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导入或者服务的导入，可能会走得更快，或者它可能占你们的比重更高的？
对，这部分很巧，可能也刚好自入行销一下。我们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发现说，我们除了数据的价值应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技术能力。我们在早期已经提供给纳智捷这些车厂一些车辆控制的一些技术。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车辆控制技术萃取出来之后，我们发展出一个平台，让台湾这些租赁业者有一个平台，类似像 iRent，但是它是用加盟的形式来导入。那这个平台我们在半年前推到市场上去，主要的就是提供一个 App，然后能够让 App 上面去取得租赁的车辆之后，可以用 App 去开解锁。那这个上市的大概是6个月的时间哦，已经有1400多辆的这个车辆加盟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在全台湾呢，除了 iRent、Line Go 之外，大概还有1200、300家这种中小型的租赁业者。那每一家租赁业者呢，大概都有20台到30台，所以我们可以去到很多的火车站。出了火车站之后，发现说很多的租车这个业者，这种中小型的就集中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那变成是一个加盟的形式。那过去他们可能是碍于技术发展需要的资金不足，那技术可能也不容易获得，所以他们很难在门市以外，在数位获客啊，或者是无人取环技术上面能够跟 iRent 的竞争。那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就提供了这样的服务，让这些中小型的租赁业者只要透过很低成本的一个加盟金，就已经可以进入到这个经营这个无人取环。那最明显的好处就是说，它的门市啊，本来是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关门，它关门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去做取环的服务，就没办法做生意嘛。它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方法就是把门前的一个停车格上面摆一台车子，关门之后就可以让无人取环的方式来做租还这样子，所以也让一些技术，车联网的技术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这样子。
是，所以从共享单车、共享摩托到现在共享汽车，其实它大概有一个脉络哦，就大家享受这个便利，但是不需要去承担，就是可能去汽车维修保养等等这些，其实是蛮繁琐的，换
保
零
险，
件等等
对。
哈。但是因为也很多人讲说，当汽车越来越科技化，有更多的这些软硬体的东西进来之后，它其实有点像是装了4个轮子的电脑或者手机或者伺服器哦。
是，
但是，一般我们手机不会共享，因为它有很多你个人资料在里头。
对，
所以我比较好奇是说，因为如果说将来这种所谓租赁的方式越来越多的话，但是我车主我去这台车，他怎么样去知道我以前可能开车的一些习惯？他还是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我不知道那这一块怎么样随着，就是说他从自己拥有走向共享，但这种个性化的这个属于他开车的某些这种习惯或者喜好东西，可以随着他在使用不同车子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够跟着进来呢？
哦，这个是一个方式可以处理的。首先我们先回答前面的问题哦，就是汽车共享之后，那大概有哪些阶段性的一些变化？第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种 租赁车它本来是日租的，是有一天一天去计算的，当它可以开始变成时租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变成是你可以随租随还，所以在路边就可以做这个取
款，就真的跟 U-Bike 是一样的。
对，那这个就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从租赁 1.0 到 2.0 就已经像 iRent 这样可以随时取款。到 3.0 的时候呢，是可以你把你个人的车子挂到车行里面去，然后在你没有用的时候可以 share 出来，那就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的这个共享。那这里面无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只要有我们的设备上在车上，我们都有能力可以去取用这个驾驶行为数据来去做这个风险的评估。那只要是这个车主同意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让这些数据归户，然后 carry on 到下一个保险公司，也能够用这个数据作为计价的基准来做这个评估。所以如果是这样提到的这个是指数据能不能移转，然后能不能归户到一个人，然后让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个成员可以使用，这个目前是可以做到的。
对，因为它等于会有一个类似像会员编号，这个会员有它相关资料应该储存在云端嘛。
是，
所以接下来它不管到哪一个 device 上面，其实只要能够连通确认是它本人，
对，
通过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账号密码等等，可能这个资料就 download 下来到这个车子上面。
对，
所以它相当于就是可能过去的一些记录历史或者偏好等等也是可以在这个上面去体现嘛。
对，我们这个技术主要就是跟政大的金融科技中心这边在合作，然后让刚刚所提到这个技术在数据归户之后呢，可以让其他的跨保险公司也可以使用。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你的电子病历析出之后，可以在不同的医疗院所里面都使用这个电子病历，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那特别是跟金融科技合作的原因是为了去做身份识别，还是说为了做支付这个功能呢？
身份识别就是了解到说这个是属于哪一个人的这个数据，然后他的数据的驾驶行为的这个数据是可信的，那他的风险评估是确定的。
了解。那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特定说他必须是燃油车、电动车或者混合，其实都可以哦。那当然现在目前比较多的还是燃油车哦。
是。
那将来比如说油电混合或者走向纯电动车的可能数量会越来越多，其实这个系统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它到底是哪一种燃料的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就安装在车子里头，
对，
透过联网的方式哦。那当然这个可能会在更远，就是说那在下一步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是说，除了车子连到网络之外，那如果我们要实现所谓的真正的自驾这件事情，它相对就不是单纯这台车子这么简单的事，它就必须要把一些电子地图、汽车导航，包含就是交通耗资的这些电子化的资讯都要能够整合进来，
是，
那才有办法真正实现我们所谓的以后可能不需要有人在驾驶的位置里面了。对，那当然这一天还蛮远的，因为蛮多专家预估那可能是2050年以后的事情哦。对，大概我们刚才节目前聊跟 Keanu 大概都是我们退休以后也许 有幸能看到大概不是在我们工作中能看到的事情哦。但是这个方向大概是一个比较明确，应该是一步一步的。
对，
那从现在要走到那一天，可能以目前来讲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期待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它会发生，
对，
然后确保说那个虽然已经我们退休后但是以后能看到呢？
好，三到五年之间啊，这是一个好问题。举例来说，我们的客户是明台瞻险，他母公司三菱住友，他们所提供的保险就有一种服务叫做你在自动驾驶过程里面这一段里程它会扣除掉因为他们有一种保单呢是按照里程去计价的，所以自动驾驶这一段里程说实在也不是你开的，所以它就应该被扣除。所以有越来越多因为自驾我们必须把现有的游戏规则做一些改变。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自驾车在作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说它有发生了事故，但是它在自驾车的过程里面它应该是算产品责任险来支付吗？还是应该是驾车的这个车体险或者是责任险来，
或者是保险公司？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过去一直以来在讨论，就是说到底是车厂、车主还是保险公司，但现在还没有定论。
对，但是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有一种非常 lightweight 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把一个设备放在车上当做是我们所投保这家保险公司的 agent， 所以当他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也自己具备这个数据的传输能力、影像的截取的能力，所以它可以跟自驾车的设计公司呢可以去同时都提供市政出来，否则所有的市政都是由自驾公司所提供出来的话，这个对保险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资讯不对称的情况， 但是你要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他去做保险理赔金的支付，这个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将来比较可能的场景会是说，可能车厂在这个车子出厂之前就已经 pre-install 先安装了这个产品。
对，
那同时保险公司也接受这一点。
对，
所以将来如果说有事故产生，那这个讯号透过收集分析能够确认事故的这个就是责任方走后面的，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剧本，往这个方向去走。
对，
应该是比较我们预期能够发生，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对，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了。
好、
哦，当然，保险公司取用车厂所提供的这个数据影像，这是其中一种方式。那我刚刚提到说，保险公司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在自动驾驶车上仍然还是有个小的 agent， 那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未来。那就看接下来的发展，究竟这种多车厂多保险公司这种局面最终呢会怎么样去演进，那都是可以期待的，因为都是在运用科技的这个进化让人们得到更安全更便利的一些服务。
对，那到这个针对出行的交通运输这个提供便利跟安全，这个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不断在演进，然后也提供给用户更多的便利哦。那我想请问，就是会不会有预见哪些天花板存在？我举个例子来讲，像特斯拉在中国就被所谓的政府单位跟军方就禁止采购特斯拉，它有 Level 2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所以它会有拍影像嘛。
对，
所以也担心说有一些政府的机密或者是这个军队的机密可能被拍到。
对，
那当然这个是官方的说辞了哈。那我不晓得，那我们在台湾发展刚才提到像这样的技术，有没有一个类似，就是说可能有一些领域是现在可能会有限制，没有办法进去的。
这一点上我比较没有发现说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限制啊。但是如果说本身因为具有这个拍摄的这个能力，在隐私权的保障、各自的揭露的部分，可能要做一点限制。这个看起来是包含一些主管机关也会要求的。
对，但现在至少比如说台湾的军方跟政府单位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说可能排他或者说是禁止不能够去使用你们的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暂时还没有遇到这个限制性。对。
OK。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跟你讲。
OK。那最后就是说就是因为 Keanu 这一次你们公司也会参加 eMobility 台湾展嘛，所以可不可以也帮我们剧透，就是说那这一次你们展出的亮点跟我们可以期待说看到一些新的。
哦，好好好，没问题。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当天会有三样东西展出。第一项呢是我们在跟自用车的这个合作上面是选择了跟 MIO 的合作，所以当天我们会展出它这个新揭露这个联网型的行车记录器，具备这个影像传输能力、影像辨识能力的这个设备。那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所搭载的这个 APP 里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服务给搭载进去，所以你除了在上面可以像 Tesla 一样你拥有这种这个哨兵模式可以监看这个就是离开车子可以监看这个影像之外，还可以针对你的驾驶行为做一些评分。那这个评分对应到目前是国泰产险、明代产险这个保单也是已经可以做了一个整合，所以这个是我们三分之一的这个服务。那第二项呢是我刚才提到说商业车队在台湾发展的非常蓬勃，物流业、运输业，甚至是一些载人的运输，比如说福祉车就是在这些残弱人去医院就医，那他都需要相当多的感测器去监控这个驾驶行为，确保这些残弱的这些乘客能够得到比较安全的保护。那上了车是不是有安全的扣到正确的这个安全带、扣安全锁，这些都是需要去做一些管理的。那这个我们有提供一些方案，当天也会做一些展出。那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数据回传之后都可以跟这个保险公司再做一个整合，所以这个也是当天的亮点之二。那第三呢，刚才我提到我们自己的车辆控制已经发展到共享车这种加盟式的这种租赁业，那我们会在当天展示这个技术如何整场输出到其他国家，比如说如果有想要经营这个其他国家的共享事业的，那我们现在目前就有一些客户想要运用我们在租到在台湾运作这个系统整套复制在其他国家，那我们当天也会做一些展出。
现在有海外发展的计划吗？
有，我们在早期就已经开始透过跟明台产险母公司三井住友的合作，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有一些商转的这些机会。 那这当时都是比较多跟保险科技有关的。那随着我们租到平台的上市，这个平台能够做这个车辆共享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就得到更多的这个机会去邀请去到海外去拓点。那大概我们在评估的还是海外这个市场它汽车共享的可能性哦。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个可靠的当地的 operator 可以去协助我们跟他们去对接？那这些都是我们考量的重点。
对，那 operator 指的是电信的 operator 吗？
啊，不是，
不
是
是，就
指
是
这个
提
那一个
供这样的服务的。
business 的服
对，
务商这样子。
就包括像车队，或者是说，跟保险公司去对接等等的这样的提供这样服务的 operator。OK，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创新物联的林俊总经理 Keanu 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从物联网发展到车联网的角度来
是
看
是，
新的这个交通出行的一些可能性哦。那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现在3C 的科技发展非常的快速，那同时也进入到第4C 汽车。所以虽然说我们刚才也开玩笑提到，就是说，自驾真正体现可能都在我们退休以后，但在那之前有非常多的新的技术还正在发展当中，值得大家关注。那在这一次的 eMobility 台湾展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新的这些产品跟服务，那包含创新，包含其他的业者，其实很值得大家持续在这个领域的关注。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Keanu 到我们节目来，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也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